荣豪被救脱险，与十三二十多年的姑母相认，是又惊又喜。慕容豪的姑妈丹凤霞慕容花眼中含泪，孩子，这二十年你上哪去了？我一点消息也不知道，我做梦都梦见你们呐。慕容豪说，姑妈呀，我们离开家之后，我们投到了河北沧州焦家堡，拜了焦二爷，我数个岁说焦普为师，他老人家拿我和兄弟像亲儿子一样，倾囊而赠，我们在那待了十年，肄业学成，也在沧州呢安了家了，都娶妻生子了，我们惦着您可就是没地方找去。这次呢是奉了师父之命，我们找到了老郭公徐彦昭，到那之后偏赶上钦差王守仁到山东，就这样皇上封我为锦衣卫士，现在我也算当了差了，我和我兄弟都保王守仁到济南了。
哦，
那么姑妈呀，你怎么到登云山了？我表弟为什么要保反王啊？跟您说实话，我们到这来就是来抓明王还有法坤，他们不该助纣为虐，妄图兴兵啊，你说人家在这要受株连的。孩子，我也是事出无奈啊。既然你这么说，一会儿你跟你表弟好好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哎，孩子，饿了吧，吃饭吧。哎呀，饿是饿，可是我惦着我还有两个兄弟呢，我们一块三个人进山，我被救了，那两个人呢你别着急，一会儿就都来了。来来来，你先洗洗脸，换换衣服，吃着喝着，他们很快就来。不行，姑妈，谁去救去了？
嗨，我呀派两个女的去了，一个叫贺明春，另个金凤凰女圣。
哦，慕容豪知道女圣啊？怎么，你们认识女圣？
认识，都是你妹妹的好姐妹，你等着吧。就这么功夫，卢永杰进来，慕容花急忙给儿子介绍，这是你表兄，你们多亲多近。卢永杰上前施礼，表兄，方才我多有得罪，我这给您磕头了，不知者不怪呀。
咱们谁和谁呀？我担心的是我两师弟，
你别着急，马上他们就到了。
正说着呢，外边有脚步声，只见青衣侠女贺明春把郭云带回来了。郭云呢，因为嘴胡说八道，贺明春怕暴露身份，用迷魂怕把他迷住，那郭云迷迷糊糊的就跟在后边走，走到无人之处，贺明春想，这什么时候能到地方啊？你说我在前面走，他后边跟我晃荡晃荡，叫人看见怎么办？得了，我把他夹回去吧。练武人有力气，加上郭云呢个子矮，嘿，就把他给夹回来。来到大厅，轻轻往地下一放，哟，可把我累死了。你看他个子不高啊，挺实诚，好沉。来来来，给他喷点水，他就醒了。把绳子给解开，
卢永杰给他喷口水，然后绑绳给挑开了。一会儿，坏拐子郭云明白过来，他一看愣住了，
哎，这什么地方？刚才那个大妹子哪去了？慕容豪怕他胡说八道，急忙过来，二弟呀，你被救了。哟，大哥，你在这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
哦，这是玉面太岁卢永杰家。
啊，不是这小子把我们三个抓住的吗？
别胡说，他是我的表弟，认亲了，是这么回事情。
哎呦，我说的嘛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死不了了。哎，哥，刚才是哪位大姑娘救的我呀？
慕容豪用手一指，这只陆明春呢，把面上的轻纱拿下来了。
郭云一看，哼，这小黄眼珠滴溜溜溜看了半天，哟，
我说您是啊，我叫贺明春。哎呦，贺小姐，方才我言语冒犯，你可别生气啊。我这个人呐，没正经的，我给你失礼了。哎呀，关于是，我们是占山的，小名叫贼，你是官老爷，将来处理我们呢，高抬贵手就行了。嘿嘿，哪里哪里，那阵儿只要贺小姐说句话，你放心啊，我郭云保证给你面子。哎，我大哥长吉呢？我们派人救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谁救去了？郭云惦着，我们叫女圣救去了。啊、哦，郭云放心了。那好，饿了我得吃点。那好，就这样洗洗涮涮，桌子拉开了，几个人坐在这儿。这两个女将可没上桌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惦着女圣。万没想到啊，是左等金凤凰也没回来，右等金凤凰也没回来。为什么呢？书中暗表，金凤凰去劫长吉，结果晚走了一步。偏巧啊，鬼女芭蕉梅赴宴回来晚了，正遇上那两个偏寨主压着长吉，芭蕉梅抢先把长吉救走了。女圣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她心里琢磨，这个芭蕉梅要干什么呢？长吉到底人品如何？我觉得人不错，但是看人不能看表面，要看他的心理，他值不值得我救呢？能不能过去芭蕉梅的美人关？我呀，瞧瞧。就这样，芭蕉梅把长吉弄到了闺房，正在外边看热闹。你都回去给送个信儿啊？他没有。尤其长吉受伤，一睡睡两个时辰，四个小时，你想得把卢永杰他们急得什么样？天光放亮，就在这阵，楼兵急忙报信：寨主，张富和李友回来了，交令。啊！卢永杰吓一跳，他不知道长吉被芭蕉梅救走了，他以为是张富和李友已经把长吉送到了金龙上院，急急忙忙来到了前寨聚义大厅，往虎皮高脚椅上一坐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快叫张富李友进来。再看两个小子低着头无精打采来到里边，扑通就跪下了。松下寨主，我们交令来了。卢永杰故意问，二位辛苦了，可把那三个探子奸细送到金龙寺下院。我师父怎么说的？没有，卢寨主啊，三个犯人呐、啊，全叫人劫走了，一个没剩啊。怎么回事？难道你们两个是吃素的吗？他是这么回事，前面有两个女的面罩轻纱劫走的，最后一个长吉是那个鬼女芭蕉梅她给弄走了。哦，卢永杰一听吓坏，心想那两个我们救走了，芭蕉梅把长吉救走，他要干什么？女生哪去了？哎呀，这两人知道太多了，如果此事叫我师父知道，我私通官府就得要你的性命，我得杀人灭口。想到这儿，啪一拍桌子，胆大的张富李友，你们还有脸回来呀？你们还敢回来吗？你身为负债债主，就押送几个奸细你都没做好，放着奸细是不是你们给放了啊？你们有实职之罪，实职就是死罪。来啊，把他吞去杀了。啊，冤枉冤枉，喊冤没用，因为呀、啊，现在太早了，各个寨的寨主都没来呢，没人给他们说情。卢永杰又憋足劲儿要杀人灭口，所以被喽啰兵架出去，在这山沟这咔嚓咔嚓两刀杀完了，来到厅里把刀往上一卸。寨主爷，那两个人我们杀了，干嘛？看看刀上的血迹。存下。
陆永杰想，还不行。我昨天晚上抓人的时候啊，好多人知道，我得嘱咐他们一遍。就这样，日出三竿之后，因为这是前八寨，八个寨子，篇幅寨主也好几十，大家来到里边点名已毕。卢永杰说：“诸位弟兄们，今天我有一事嘱咐你。昨天晚上我抓住三个探山的奸细，叫张府李友押解中丢失，他二人犯了实职之罪，我已经将他们处死。昨天晚上的事，众位要守口如瓶，不要往外张扬。我们抓住人了又跑了，要叫我师父长老知道必然怪罪，就不如不说。我正秘密派人查找那三个奸细的下落，找到之后再向金龙寺我师父那去上报，哪个不听命令胡言乱语，我要按山规处理。是谨遵总辖寨主之命。这些人没说什么，其中有一个小子外号叫小蝴蝶，叫张超，他和张父是远家的弟兄。张父被杀，他大吃一惊啊！哎呀，昨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喝酒，怎么这就死了？不对呀，不应该呀！这卢永杰刚才这番话，是不是他有意通敌呀？我得给张父报仇，一会儿我到金龙寺上院告你去。这张超要告卢永杰，卢永杰不知道，他心里惦着长吉，是坐卧不安，也是年轻没经验呢。简顿杰说，这一天也没见着长吉面，到了天色将晚二更天，女圣才将长吉带到卢永杰的后院。怎么带来的就不用我说了，我前面已经讲过了。他一看芭蕉梅勾搭长吉，长吉不上套，他从心里佩服，就这么逼着芭蕉梅交出解药，然后把长吉带到了卢永杰家，单独一个空屋，这个事先安排好的。这阵女圣眼珠直转，心想像长吉这样的男人不好挑，我岁数不小了，应该终身有靠，不然我老暴打不平啊，走千家过万户，我一个女人这就干什么呢？是啊，我该跟他说终身有寄托。就这样给他一个字简，字简上有四句诗，诗的含义是要求婚事。陆冰霜脸小，急忙离开屋，他可没走，偷偷的捅破窗棂纸偷看长吉的神态。那长吉看着自检，他老合计，你说芭蕉梅认识女圣，他们俩在一起，哼，又成姐妹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他们想要插圈网套，要骗我呀？他那个神态呀，女圣心就凉了，完了，看来他是不乐意呀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我这是自找难看呐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个女人转身就走了，告诉丫鬟，你们给你们小姐送信，你就说叫我办的事儿办到了，那个人我带来了。哎，丫鬟这才急急忙忙送信。此时长吉留在屋里坐卧不宁，方才女圣说送我出山，为啥不来呀？现在解药在我手呢，得快我送我出去。门扣是什么意思？就这阵一阵脚步声，哗啦了调一响，门一开，呼隆进来仨人。头一个就是坏拐子镇江南郭云，第二个神行无影赛白元慕容豪，第三个玉面太岁卢永杰。长吉又惊又喜，贤弟大哥，你们都在这儿呢，
郭云说：“对对对对，嘿嘿嘿，快见见，多亏这柳寨主啊，鲁寨主跟咱大哥慕容豪他们是表兄弟，是这么回事情。”哎呀，鲁寨主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别说了，惭愧呀，惭愧，人是我抓的，我后悔呀。别说了，快坐坐。哎，女生呢？就这阵儿，鲁玉娘进来了。我妹妹呢？长吉说：“这位啊，我叫鲁玉娘。”哦，鲁小姐好。刚才救你那个人呢？这，我不知道。不过他走的时候可给我留个字简。
哟，
字简写的什么？这个长吉脸腾就红了。国云说：“哎，干嘛呀？你给我看看。”国云一看，多精明！哎呀，乐的眼睛啊都没了。哥哥，给你大喜，你走桃花运了。去去，你怎么说？哎呀，像女生这样女人要嫁给你，上哪找去？天上难找，地下难寻，这是你们家祖坟冒亲戚的，这是嫁给你。要嫁我呀，我得打板把她供上。住嘴！我没说啥，干嘛？你什么贫嘴子呢？嗯，我对女生一点都不了解，怎么能议婚事？哎，这好办呢，我问问。哎，鲁小姐，这个女生的事儿你知道不？
知道。
那你跟我说说。
长吉说：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他和芭蕉梅称姐妹，难道是一丘之貉？”
哎，鲁玉娘把脸撂下，我说：“长英雄啊，大意是你可不许这么说话。我鲁玉娘还有贺明春、女圣、芭蕉梅，我们都认识，也经常在一起，但是人和人不一样，女圣值金子，芭蕉梅值铜，女圣是神，她呀只是个小妖精。他们俩怎么这么熟？那好，我就跟你说说。你知道女圣是哪的人吗？
不知道。
那好，坐坐坐坐去。女圣啊，她家住在离这40里陆家寨，她的父亲叫陆荣，人送外号飞叉太保，母亲窦氏是个知县的女儿。这陆荣文武全才，家藏万贯，富可敌国，膝下无儿，就有这么一个女儿叫陆冰霜。由于母亲是大家闺秀，所以从小陆冰霜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何家爱他如掌上明珠。陆冰霜从小又聪明过人，3岁习字，4岁学画，5岁开始练武。到7岁那年呢，被他老恩师看见了，领他入深山学艺。他的师父呢，就是当今7大名尼第一位断臂神尼，是昆仑派总掌教的。断臂神尼访了一辈子，发现陆冰霜是个练武的好材料，这个孩子能教出来，本质又好，就这样把他领走了。陆家夫妻真舍不得呀，这一走整整10年。断臂神尼拿陆冰霜当自己的女儿孙女那么带，倾囊而赠。为了陆冰霜能够保护自身，又能像男孩一样杀富济贫，扶正去邪，送给他一支笔，还有一把飞刷。这两个兵器很特殊，也不好练。临下山的时候告诉陆冰霜：“孩子，你别看你是女孩家，自古金国剩须眉太多了，你一定给师傅争脸争气，不许你走邪路，要走得正行得端，3条大道走中间，犯法的别做，犯病的别吃，要自尊自爱自重，久以后真有相当合适的可以嫁夫找主。如果你把道路走错了，孩子
师父要你的命。哎，陆冰霜回家了。到家之后，把父母乐坏了，真如同斗大明珠落在怀里。他母亲说：“冰霜啊，别出去了，你在家里做些针织女工，将来好找婆家。”陆冰霜脸一红：“娘，我学这么多年功夫，哪能坐在家呢？师父叫我到外边闯荡闯荡。哟，女孩家哪能风风招招的？娘啊，他们认不出来我是女孩。”等他一练功啊，他父亲大吃一惊啊。陆荣发现女儿的本事比自己都高。好，孩子，爹信得着你，你去吧。就这样，他一天也不在家呀，到外边杀富济贫，爱的是忠臣孝子，憎恨的是奸邪之辈，整天只为他人事，不为自己忙，做完好事不留名，而且好文采，慢慢的就创出名了，有管他叫金凤凰，有叫女圣的，把他传得神乎其神。陆冰霜呢也不解释，他就和两人往来。谁呢？就是小姐贺明春，鲁豫娘。他曾经告诉这两人：“我呀，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”鲁豫娘说：“你办什么事了？”“我到京城了，我看见有三人往京城外边杀。哎呦，那么多官军追他们三个人，好危险了。有一个人身上还背了老太太，要出不去，我给他出主意，把这个城门的千斤闸用棍子顶上。”哎，他们听我的，就这么他们就出来了。后来官军越聚越多，追杀很紧，我有点生气了。干嘛呀？你们要群殴乱战，以多制胜，我伸伸手，一阵飞黄石把他们呢全打跑了。啊，那你救人是谁呀？第二天我发现在各个城门口画影图形，那三个人我知道了，胡王爷、康王爷还有老常家的后代。嗯，这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们俩了。鲁豫娘听了佩服陆冰霜侠肝义胆。哎呦，这是巾帼圣须眉，你给我们争光了。哪知道没有几天，在登云山方圆百里出了人命案了，死的都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。一验尸啊，方知道这些男的戏耍女的被女人给杀了，原来这一带出了个女采花贼。鲁冰霜听了气坏了：“哎呦，你真给我们女人丢脸，让我在人前都汗颜，说什么也抓住这个女贼除掉败类。”